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好，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好，今年第一季啊，全球股市出现了相当明显的上涨。那今天主题呢是谈一下第二季啊，还有没有机会再涨。那当然我们今天一开始会先跟各位回顾一下今年第一季的行情表现。那我们看到今天呢帮大家准备的第一页投影片，就是今年第一季这个美股各大指数表现的情况。其中呢 SPY S&P 500指数的 ETF 今年第一季是涨了 10.4%， 而且呢各位知道它是连续两季度超过两位数的涨幅，连续两季度超过两位数涨幅。那 S&P 500指数已经连涨五个月了，这是十年来首次出现了连涨五个月的情况，涨势非常的凌厉，看起来第二季非常有可能继续涨下去。只不过说到底它涨什么内涵，我觉得才是关键。那看到在这个 S&P 500指数里面呢，我们下面那个方框大家看到 IVW S&P 500的成长股整个第一季涨幅呢是超过 S&P 500指数 12.55%， IJK 中型400成长股呢涨幅更大 15.37%， 那另外 Small Cap 600成长股涨幅是 4.64%。 那以及呢各位看到 S&P 500的 Value 价值型的500档股票呢涨幅是只有 7.9%， 所以呢就标准普尔500指数基准指数是涨了 10.4%。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个明显的状况，就是呢小不如大，也就是小型股的涨势不如大型股，不如中型股，然后呢价值型的股票涨势不如成长股。所以这是今年第一季股市的主轴。那这个主轴其实跟现在目前的整个宏观环境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看到在道琼斯的部分呢涨幅是 6.02%， 所以道琼斯是落后标准普尔500指数纳萨克100指数的涨幅是 8.5%， 所以纳萨克指数基本上也是落后叫标准普尔500指数但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纳萨克指数里面几档重要的成分股今年表现的颇差了，比如像是苹果或者说呢像是特斯拉今年以来其实是下跌的所以在表现不如预期的情况之下把整个指数给拖累了罗素1000涨幅是 10.16%， 罗素2000呢涨幅是 0.55%， 另外罗素3000涨幅是 9.99%。 所以说罗素1000到3000里面呢表现最差的是罗素2000，只有涨了 5.05%， 罗素1000是涨了超过两位数，另外罗素3000呢涨幅也是逼近有两位数的涨幅。好，这是今年呢我们看到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的内涵。所以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也就是说大型股呢其实是表现优于中小型股，那中型股呢表现优于小型股，那以及呢成长股的表现是明显优于价值型股票，这其实跟去年第四季涨上的内涵是一样的。那全球指数 MSCI 全球指数今年第一季涨幅 7.7%7.4%， 所以原则上呢这个全世界的主要市场也都是全面上涨，那唯独像香港啦这些市场表现是不理想，是下跌的，不过呢其实无碍整个全球指数的一个表现。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S&P 500指数，大家都知道它有11大分类股，那这11大分类指数里面呢到底哪一个指数涨最多，我们看到涨最多的呢可能很多人很意外并不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 就是 IT 类股，而是呢 Energy 的部分，能源股呢变成是今年第一季的大赢家能源指呢今年第一季是涨了 13.48%， 是涨幅第一名的在 S&P 500 11大分类指数里面表现是最好的那其次呢才是Communication Service 通讯服务的部分呢是涨了 12.67% 的幅度，以及呢 Financial 涨了这个 12.44%， 所以金融股表现的相当不错。那还有在接下来就是 Industrial 就是工业股的部分表现这个 10.84%。 我记得先前在第一季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一档股票就是 GE 奇异，各位可以看到GE 呢今年的股价表现其实相当亮眼到上周五GE的股价其实涨幅是有 46% 各位可能很意外，奇异怎么会涨那么多？是上次我有跟大家谈到了，就是说美国重新要走这个工业化，就是说美国发现去制造业其实对他们长期发展是有不太有利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呢美国现在开始要所谓的制造业回流。那制造业回流的情况之下，像GE这种股票就很吃香。如果各位有关注GE这档股票，你会发现它其实呢今年是一路上涨，几乎没有回头的这样涨，而且呢涨幅已经是接近 50% 的一个涨幅啊，表现得相当好。你会发现呢它好像表现得像是美国科技七巨头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工业指今年表现不错，接近 11% 的表现。那其次呢就是 material， 就原物料，原物料部分也有接近 10% 的表现，接近 9% 的一个表现。还有呢 technology 的部分呢是 8.38% 的一个幅度。那再加上 utility 的公用事业的 表现呢是只有 4.52%， 公用事业是落后的。那再落后的呢就是跟消费有关的两档，一档是非必须消费，一档是必须消费。Consumer stable 的部分呢是必须消费表现尚可了，6.8% 的涨幅。那非必须消费表现就相当不好了，就3.06%的涨幅。所以非必须消费跟这个 real estate 就是这个房地产股呢，可以讲说是今年标准普尔500指数11大分类指里面的输家了。就今年以来标普呢在十一大分类指里面唯一一个下跌的就是房地产 real estate 的部分，另外表现比较差的呢就是说非必须消费的，那只有 3.06% 的表现。那必须消费其实也并不是太好，只有 6.8% 的一个涨幅。那这是在整个十一分类指里面。那另外呢就是healthcare 的部分，医保类指涨幅是 8.7% 尚可了，但是并不能排在前几个这个涨得最多的指数范围内。那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罗素一千指，罗素一千指呢它其实也有跟标普五百指分类指同样表现的情况。罗素一千指里面下跌的，今年第一季下跌的呢是房地产，跌了将近 2%。另外呢 communication service 也跌了 1% 多。那涨最多的同样也是 energy 的部分，涨了 11.56% 的幅度。所以 energy 的部分呢算是今年表现相当好的一个分类指。那所以各位可能很多人很意外说，哎呀好像我没有买到人员相关的股票，其实它最近的走势是相当不错。各位去看到一档巴菲特持有的很多的股票，就是西方石油，最近股价是明显在往上升的。那是不是整个能源股可以延续到第二季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性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倒可以把一些科技的眼光放在能源上面，从美股呢太着重在 IT 太着重在科技的眼光上面，放一些到能源上面，或者放一些到工业上面。我觉得做一些持股的分散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此外罗素一千也是一样的，这个工业指表现的不错，也有两位数的涨幅。另外金融指呢也涨了将近一成，还有呢就是这个必须消费相对比较好一点，涨了 7.6%、那非必须消费呢涨了 7.3%、整个罗素一千我们讲了它的涨幅是 6.6%。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些类股就是从必须消非必须消费、必须消费、金融、工业跟能源这些类股呢是超过基准指数的。那落后的呢就是这个医保、还有呢原物料、科技指、或者是公用事业。那当然最差的就我们刚刚讲这个通讯服务、跟房地产这两个类指呢是下跌的情况、这是在今年第一季输家跟赢家很明显的分野的情况、那科技股啊似乎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么 好，你会发现其实科技股里面呢只有少数的股票它今年是不断的往上升，像辉达、今年涨了80%、80%的一个涨幅。但是事实上其他的巨头科技股表现并没有那么理想、包括像是苹果是下跌的嘛、那另外特斯拉今年已经跌掉了 27% 的幅度了，而且最近华尔街还在看空特斯拉、所以发现巨头股其实走势很分歧的、那至于说在全球指数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哪一些市场表现比较好，哪一些市场表现比较差、今年第一季澳洲股市涨幅是只有 1.3%、表现并不 好，但巴西表现更差、今年第一季是跌了 7% 多、加拿大股市呢是涨了 4%、中国大陆陆股的部分 A 股的部分呢是跌了 2.48%、所以陆股的表现也并不 好、在法国股市表现相当好、最近法国、意大利、 西班牙频频创下历史新高，德国股市也是不断的在创历史新高。那法国股市今年第一季涨了 5.7% 的幅度，德国呢涨了 7% 的幅度，表现最差的香港了，香港恒生指数今年第一季还跌了 10% 多。不过我是觉得恒指跌到这个地方其实也不需要太看空了啦，我觉得后面恒指的机会还是蛮大的。那有些个股恒指里面的一些成分股已经明显的开始在走，像这两天恒指是放这个复活节，先前是放这个耶稣受难日的，所以他一连放了四天，明天开盘嘛，明天开盘大家可以关注小米，小米这 SU7 啊，这个已经卖了这个定的快10万辆了，这个 SU7 真的是引爆了整个市场的整个目光啊，大家都在关注 SU7 到底这个预定量可以冲到多少，这个一台的预定要20000人民币嘛，所以呢光是第一天就已经收了50000张的订单的话，预定金额缴进去小米就已经1亿人民币了。那 SU7 的性价比这个看现在目前的整个规格表是不错了，因为它对标就 Model 3嘛，这个价格比 Model 3便宜，但是呢规格上面比 Model 3相对要高，所以在性价比上面呢是比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3 要好，所以这个市场的口碑还不错，就是说这一次呢就市场都认为说雷军确实是有诚意，小米确实有诚意把这个标配版价格降到30万人民币以下。那大家发现其实小米坐车才3年就已经做出来一台很引发市场瞩目的电动车，那苹果造车造10年它做不出来，所以这就是所谓有没有工业基础的一个很重要的展现了。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工业基础发展的是不错了，那当然是晶片啊高科技的部分被卡脖子，但是工业基础上面确实有它一定的能力，因为电动车这东西啊整个供应链零组件非常的多，包括电动车的马达，这些都是中国大陆整个工业供应链基础上面的一个打底的功夫。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电动车中国大陆的性价比可以做得这么高，同时呢已经出海到这么多的国家去，最主要就是它整个电动车的供应链包括在电池的部分它打底打得非常的深了。那在这一方面美国人可能就觉得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在这个红海市场杀出一片天，所以苹果才放弃。当然美国这个很厉害的就是往 AI 这个地方发展，你可以看到最近微软啊包括像是亚马逊啊 Google 啦、啊、这些大公司全力投入 AI， 换言之在 AI 上面在软体上面取胜，那中国呢要在这个硬体上面取胜，在整个工业基础上取胜，现在走了不同的一个道路，那这个未来胜负难分啦，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好，那另外我们再看到印度股市今年呢涨幅是 4.4%， 好，意大利股市呢涨了 11% 哦，表现相当好，那日本股市表现相当好，涨了 11.2%。 好，这个是东证一部指数，日经二五指数涨幅更大，墨西哥涨了 2% 多，好，那西班牙涨了 5% 多，以色列在战争之中呢股市还涨了 10%， UK 就是英国的部分也涨了 3.5%， 所以今年第一季世界主要股市几乎全面上涨，唯独下跌就是陆港股。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金价，金价也表现相当不错，今年第一季 commodity 的部分大家看到在大致上是涨了差不多 4% 左右，那另外呢金价的部分呢是涨了有这个 7.6%， 一季度金价涨了 7.6%， 我们直播现在这个时间呢金价再创了历史新高了，银价涨了 4.45%， 但唯独下跌的天然气跌得很重，28%的下跌，油价呢今年第一季也涨了 18%， 所以油价带动了整个能源价格嘛，也带动了整个能源相关的股票相关的板位这个往上升。那在汇率的部分呢，英镑今年第一季是贬的，贬了 0.9%， 因为美元今年第一季美元指数升有在 3% 左右，所以相对非美货币的压力比较大。另外欧元也贬 1.7%， 日元更不要讲了，贬了 7% 的幅度，所以你看到非美货币美元指数里面的权重货币几乎全倒。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年第一季美元指数升了 3%， 那你说升 3% 升了非常多吗？也没有，它也在104点要再往上冲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高了。那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债市的部分，1到3年期的美国的 Treasury 今年第一季是涨了 0.27%， 那另外呢7到10年就跌了，就是越长天期的债券价格呢跌得越重，7到10年呢跌了 1.3%， TLT 大家都知道是一档这个20年 plus 的美国国债的 ETF 啊，哦，今年第一季跌了 3.7% 的幅度，哦，所以债市的部分基本上，哦，包括像台湾的债券 ETF 基本上今年第一季也是下跌的，哦，最主要是殖利率往上升，哦，美债殖利率不管短中长期呢都有往上升的一个情况，哦，这个跟整个宏观环境是有关的，不过我个人觉得下半年，哦，美债殖利率往下掉的可能性比较高。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哪一些股票涨最多，啊，那当然涨最多的第一名就是辉达了，大家看今年第一季涨了 82.46%、哦，好，以及呢这些做能源的也涨很多，因为美国现在，哦，AI 的这个盛行之下，哦，基础建设，哦，在装备上面 AI 大量投入的情况之下，现在电是一个问题，哦，比如说最近这几个新闻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密西根州，哦，有一个核电厂，啊，要重新启用了，而且呢，已经得到白宫的支持，这个密西根州的州长已经宣布这个消息，原本这个核电厂，哦，是被一家公司给收购之后要去把它拆掉的，哦，要把它拆除了，哦，结果呢现在要把它重新启用，不但不拆除了重新启用，这个核电厂的发电量大概是800兆瓦，800兆瓦，这样的发电量，哦，其实并不小，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哦，大家知道协和电厂嘛，哦，协和火力发电厂，我不知道各位知道它发电量是多少，协和火力发电厂的发电量大概是2000兆瓦，一个比较中大型的火力发电厂，哦，大概发电量就是2000兆瓦左右，哦，那超大型的火力发电厂比如像台中火力发电厂，哦，那个是超大型的火力发电厂，它的发电量大概接近6000兆瓦，这是一个非常大，就大概差不多三倍协和火力发电厂的一个规模了，哦，好，那800兆瓦的核电厂的发电规模算是OK 的了，就是一般核电厂的发电规模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火力发电厂呢，我们刚刚讲2000兆瓦，好，那你说现在 美国整个 AI 的状况如何呢？我举一个最新的消息，除了这个 密西根州有一个核电厂，哦，本来要被拆掉现在重新要启用之外呢，另外亚马逊花了6亿多美金啊，哦，去投入到一个所谓能源工业区里面，哦，去做它的资料中心，哦，因为它可以在这个能源资料这个能源的所谓的工业区里面呢，哦，资讯园区里面呢取得24小时的核电、哦，这个亚马逊，哦，就等于说是在买核电了，哦，所以在能源上面可能是未来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哦，这也是为什么，哦，这些台湾的能源股啊，哦，跟美国有关的输配电线的，哦，变压器的，哦，股价呢下去之后又上来，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长远议题，哦，还有一个马路消息了，说微软现在已经在训练那个 ChatGPT 的第六版了嘛，哦，那这 ChatGPT 6啊，听说是用10万个 H100 的这个晶片给串联起来的，哦，这么大的一个 server 说大概要耗电啊，差不多是100兆瓦、哦，那100兆瓦、哦，有人就讲说100兆瓦呢其实对一个2000兆瓦的发电厂来讲，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问题是呢，你突然加了100兆瓦在整个电网上面，这个电网就承受不了，它就会崩溃掉。所以微软现在要训练这 ChatGPT 6啊，现在遇到的问题啊，反而是啊这个电力的问题，啊，所以在电力部分我觉得倒也是大家可以一直关注美国或者说台股投资的机会，啊，大家看到 VST 这个公司，我们跟各位讲过它就是一家 energy 的公司，它今年股价涨幅不输微软，啊，涨了将近80%了，也是涨了非常多，啊，好，那各位这些股票我就 不多讲了，啊，当然大家参考，啊，反正有能源股，啊，有科技股，有 utility 公用事业股，也有 healthcare 的相关股票，也有像工业相关的股票，给大家参考。好，那至于在金融股涨最多的是 Robinhood， 这个大家都知道 Robinhood 这家券商，它的股价今年也涨了将近60%。好，那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输家是什么，今天股价大跌的输家呢，这个 NYCB 大家不要讲了，纽约社区银行今年股价跌了将近70%，是跌翻掉了，因为毕竟这个财务出了问题，这个是一档输家。好，再加上呢特斯拉也是输家，各位看到最下面特斯拉今年股价跌了 29%， Peloton 过去当红的这个运动器材公司股价也跌了 29%， 那这些输家也给各位参考一下。好，那这是在个股涨跌的情况，那台币今年第一季其实贬了超过 4%， 各位可以看到台币今年贬第一季贬了不少，4.08%的幅度，贬了 1.25 元，1.25 元台币 贬到了将近32块、哦、那台币为什么那么弱呢？基本上我就刚刚讲了美元走高的关系、哦、美元指数今年第一季走高了 3% 左右、哦、那在个股在、整体指数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贵买指、哦、今年第一季呢涨了 18.1 大点，涨幅是 7.73%、哦哦、啊，涨 7% 多啊，好强哦！对不起，你看一下，集中交易场好、哦、加权指数今年涨了超过2300点，你就觉得贵买好像涨了相对少了一点，对不对？好、哦，因为集中交易场今年第一季涨了13.18%的幅度，好、哦，涨了2363点，不过今天跌了70多点了哈、哦，就是第二季的第一个交易日就往下跳了哈、哦。那台积电呢，今年第一季涨了186块钱哦。哇，这涨幅相当惊人哦，31.37%哦，最重要的台股的一档权重股哈、哦，涨了30%多。那台积电四月马上要召开今年的第二次的法说会了哈、哦，预估的状况应该也是不错了哈、哦，所以感觉起来四月的行情还是有很看头啊、哦，因为台积电的法说会即将在四月中要举行了哈、哦，我个人觉得台积电绝对没有什么坏消息要出来啊、哦，应该有它一连串的好消息，包括资本支出可能要往上调啦等等的哈。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四月行情我个人是没有在看淡、哦、那鸿海呢、这个后来居上、哦、今年第一季涨了 43%， 涨幅也非常大、哦、甚至超过台积电。那发哥就相对弱一点、哦、发哥呢今年第一季涨了 17.73%， 不过呢虽然说弱一点，它的涨幅还是超过大盘、哦、还是超过大盘的 15% 的一个涨幅、哦、那世新 KY、今年第一季它还是涨、哦、虽然说它从高点跌下来跌很多、哦、但是股王呢世新 KY 今年第一季还是涨了将近2%、哦、只不过说它的线型各位看到有点像是这一根宝剑的感觉、哦、上影线非常长、哦、代表上档的卖压当初在4500点那个地方有庞大的这个筹码释出了、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第二季的行情会怎么样，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直播的一个主题了、哦、第一季我们已经扫描完了，可能大家就说哇，第一季没做到啊，很可惜啊，也没什么好可惜的，股票市场天天开盘、哦、除了假日以外、哦、你只要能掌握趋势跟方向，我相信你终究能在这市场上、哦、创造你的财富的、哦、那如果说呢你不能掌握市场跟方向也没有关系啊，你就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来投资啊、哦、定期定额基本上你就不用去猜方向了，反正呢它的平均成本法，对不对、哦、你就靠这个所谓平均成本的方向，平均成本价差去赚钱。所以我常跟很多人讲说投资有两种嘛、哦、一种是你懂得研判方向跟趋势，你会选在低点进场高点出场，高低差去做这种、是叫做趋势性投资法。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完全不懂趋势，你也不想要去了解趋势、你也无从去研判趋势，我觉得大多数人是这样子啦、那就算你懂得趋势呢， 你能研究、哦、你也不见得一定看对嘛。所以最简单一种方式呢就是定期买入、然后呢产生一个价差之后的平均成本哦、当时间久了、市场往上走高了，你的市价呢是高过你的平均成本，就赚钱了嘛，这 道理很简单。所以为什么定期定额是一个最好的投资方式，是或者说有人讲它是一个无脑投资方式也可以啦、哦、其实不无脑不代表不好、啊、无脑其实 有这个大智若愚的感觉啊、哦、投资我是觉得简单化、哦、然后呢日常化、哦、这其实也是一个方法。那定期定额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就是定一个时间，然后呢不断的买入产生平均成本，然后市场终究我认为它是要往上推升的。你会问说市场为什么终究往上推升，我在最近几次的直播不断的跟各位讲，市场终究要往上推升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过多的货币所对照出来相对有限的资源嘛。那因为过多的货币对照相对有限资源，所以有限资源的价格长期它是一定要涨的，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我们认为全球股市都是要不断创新高的，只是它在创新高过程中它会压回，它可能会出现大跌也好，或者是说呢修正式的下跌也好，但是它终究修正完之后大跌完之后它又要创新高了。所以台股来到20000点，或者是乃至于以后台股来到30000点， 你都不用太惊讶。美股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道琼已经来到35000点了，对不对？你也不要太惊讶以后道琼可能来到50000点，或者说呢标准普尔500指数来到了5200点，你也不要太惊讶将来标准普尔500指数可能来到了这个7000点，我认为都会来到，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那当长期股市它是出现持续推高的时候呢，你终究你的最后那个 要卖出的价格一定高过你的平均成本，但重点是你要买对标的啊。那什么样的标的最好？就是所谓被动式的投资的，像 SPY 啊这种跟随着大盘的这种标的最好。这种大盘的标的是绝对跑不掉的，一定会要创新高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好，那这是一种投资方式，反正你就是无脑投资，你就是用定期买入嘛。那越持有越久，你的累计报酬就越好嘛。或者说你在持有的过程中你可以停利，那但是不要停扣，这是一种策略方法。那如果说你对自己的研判啊，趋势方向啊，或者选股啦、啊，你非常有把握，很有经验，那你也可以怎么样？你也可以做趋势性投资啦、啊。但是这个趋势性投资，你就是要这个所谓低进高出啦，好做波段啦、啊，好这个、就比较难一点哦。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哦。就算有这种能力的人，也不见得一定每次都研判对。好，那回到了就是说，今年标准普尔500的这个指数啊，哈，到底我们怎么从基本面去推估未来几个季度它可能的表现？我觉得呢，我们可以从它的 earning growth， 就是它的每股盈余啊，跟它的 revenue 的 growth， 就是营收成长这两个数据来推估。那 FSA 呢，它已经公布出来哈，现在目前市场普遍的共识 consensus 啊，就是今年第一季的 earning growth 是最差的哈，就有 3.6% 的一个获利成长。那第二季呢，就会到 9.2%， 那第三季会到 8.3%， 哦，第四季呢会到 17.4%。换言之呢，第一季的这个 earning growth 最差之后呢，每一季都会好，每一季都会越来越好。第三季会差一点，那这个营收的增长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大概是 3.6 到这个 5.7 这样的一个区间。好，那今年全年的 earning growth 是 11%， 然后呢营收增长是 5%。 如果照 FSA 这样的一个预估的话，我个人认为啦，美股呢基本上今年要大拉回的可能性不高。如果这个预估是对的，我要先讲淡书，就是这个预估是对的，今年美股要大压回的几率不高。那如果美股没有大压回的几率的话，基本上台股要大压回的几率其实也不大，除非有黑天鹅。我先跟各位讲，如果没有黑天鹅，你说你要寄望台股有多大的压回，我觉得这几率也不会太大。但这个前提是放在美股没有太大压回的这个前提上。如果美股有大压回的话，我们就很难讲。好，那什么时间比较有可能压回？我觉得五月份，我觉得四月份的行情我觉得还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五月份我觉得向来呢就是相对台股比较弱的月份，然后另外六月七月八月这几个月呢可能也会比较震荡一点，就第三季从五月开始，可能各位就我自己会稍微再保守一点，因为现在目前的年限乖离已经高达了将近两成了嘛，所以说在乖离过大的情况上压回其实修正其实都是很合理的，只是说它不是一个大压回，它可能就是 5% 8% 甚或多一点 9% 10% 这样一个压回，修正之后呢它又再上了。那这个当然前提是放在没有黑天鹅以及没有美股这个 FSA 预估失准的一个情况之下，给各位参考哈。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标普，我们不是讲了吗？它已经连续两季涨幅超过 10% 了吗？各位可以看到哈，过去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它的 performance， 他说 after first quarter gain of 10%。Or more， 就是说呢，第一季哈，如果标准普尔500指数啊，它涨超过它涨到 10% 或者是更多呢，第二季可能会怎么样呢？这个统计出来的数据也值得参考哈。第二季呢 ，average 是涨了 2.7%， 好 ，average 涨 2.7%， 然后呢 ，final 9 months of year， 就是说后面的九个月，就是除了第一季之后的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呢 ，total 会涨 6.5%。等于说呢，有一个强劲的第一季，对美股一整年的行情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那 median 就中位数涨幅是 2.7%， 其实跟平均涨幅差不太多哦。然后呢，中位数涨幅呢是二三四季呢是 8.2%， 好，那高这个有多大的几率上涨呢？第二季有多大的几率上涨？有 72% 的几率是上涨的。好，那这个全年上涨的几率高达 90%。好，所以美股有一个好的一月份跟好的第一季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好，所以既然今年第一季有这个 10% 的一个涨幅啊，大家应该好好把握今年的股市多头的行情。好，如果呢你在这边还怀疑东怀疑西啊，这个股市一下要崩盘了要怎么样啊，我觉得你可能会错失今年的赚钱机会。好，最后提醒大家，金融诈骗那个上礼拜刑事局啊传了一个新闻稿给我，你知道吗？他们破获了一个投放广告的诈骗集团投放广告的单位，这样的一个集团，他们光是在现场抄出来的现金就1000万现金哦，那应该都是车手去领来的钱，就1000万。然后 新闻稿上显说他们投放诈骗广告的金额，各位知道多少吗？2.58亿，这不是诈骗来的钱哦，我再跟各位讲，他是投放诈骗广告的金额高达2.58亿，你看惊不惊人？他有2.58亿去投放诈骗广告，你想想看他诈骗到多少钱？所以我再提醒大家，千万要小心金融诈骗，不要随便汇你的钱到陌生人的账户里面，这样子才能让你的钱呢保在你的荷包里面。赚钱不容易啊，我们大家要辛苦的去把我们的钱看好哈。再谢谢英辉的 donate，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听阮大哥的，下次跟各位见，拜拜。